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先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起，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三十七节起，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也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从今天开始呢，接下来这一周呢被称为受难周，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受死埋葬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日子。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所查考的罗马书哈，一开始就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怎样让人家看到，怎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圣经特别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要死里复活，首先一定要怎样呢？一定要死。对不死那就没有复活一定要经历死。那么不仅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就在耶稣死的时候也有一位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让我们看到就在耶稣死这件事情上面，就在耶稣死的时候，耶稣被认出来是神的儿子，被这个百夫长认出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耶稣的死怎样被人认出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其实当耶稣死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是人们嘲笑主耶稣、羞辱主耶稣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嘲笑耶稣，就说，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嘲笑耶稣，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嘲笑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戏弄耶稣，嘲笑耶稣，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么讲这些话呢，都是嘲笑和讽刺的话并不是表示犹太人和文士法利赛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恰恰表示他们嘲笑耶稣，他们不相信那么不仅是犹太人以及以色列人当中的文士法利赛人嘲笑耶稣、戏弄耶稣，罗马人、罗马士兵呢也是戏弄、羞辱耶稣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二十七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二十七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用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当中的一些地位很高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无论是外邦人，就是以这些罗马人为代表的这些外邦人，他们统统都是嘲笑耶稣，戏弄耶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让可能还有一些人，因为耶稣多次的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可能有些人呢对耶稣这个宣告还半信半疑，半信半疑。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所有人都不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啊！本来心中可能还有一点期望，还有一点信，结果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这个时刻，等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刻，他们彻底就不相信了。当然除了那一位百夫长，不仅是犹太人，不仅是罗马人啊，不仅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甚至就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左边那个强盗，右边那个强盗，他们两个强盗一开始都是嘲笑耶稣的啊。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记得哈，就是右边这个强盗最后是跟耶稣去到乐园里，但是右边这个强盗从一开始也是嘲笑耶稣的，也是的啊。他是后来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但是从一开始这两个强盗钉在耶稣身边，这两个强盗他们都是嘲笑耶稣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罪人啊，那两个强盗其实是最可悲的罪人的一个代表，自己都要死了还要笑别人，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自己都要死了还要去笑别人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7章41到44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啊，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啊。我们中文呢不太看得出来到底是几个强盗讥笑，因为耶稣身边定了两个嘛，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呢从希腊原文来看包括一些文字的翻译来看，他因为在其他的文字当中它有复数的表达事实上在希腊原文当中是指这两个强盗是复数。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嘲笑耶稣，甚至最可悲的是什么，就跟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们都在嘲笑耶稣。或许还有一些人对耶稣是神的儿子心中还存一点点的希望和信心，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的没有了。但是却只有一位就是那个百夫长，他没有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跟当时所有人一样只看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跟所有人不一样的是，别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却相信了所以这个百夫长是多么的跟与众不同。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百夫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罗马军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位，就是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军团的支柱，百夫长我们不要看罗马那些统帅呀，那些将军呐大家一说到罗马，可能想到的都是什么迦太基啊那些伟大的什么人物但是人们知道 啊，历史学家都一致公认，真正罗马军团为什么那么有强大的战斗力啊？为什么那么厉害啊？常常的以少胜多，真正罗马军团的支柱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帅啊，是那些百夫长。百夫长是从士兵当中啊慢慢成长或者挑选出来的，百夫长是军官当中唯一跟士兵在一起在战场上厮杀的人啊，百夫长跟士兵在一起，然后尤其是百夫长他是冲在最前面的，他是直接面对最残暴的敌人，他要对他的所统领的这些士兵，他要起一个鼓舞人心的作用，他要起一个表率的作用。而且呢，尤其是百夫长，因为他特别的身份，他一定穿上与其他士兵不一样的服饰啊，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啊，一些影视作品，你会看到罗马帝国的百夫长他们跟其他士兵不同啊，首先他们的盔甲他们的服饰颜色非常的艳丽啊，一眼就看得出来谁是百夫长，然后尤其是他们头盔上面用那个马的鬃毛啊染上鲜艳的颜色啊，让人一眼看出就是百夫长。然后打仗的时候呢，他又要冲到最前面啊，他要带领他的士兵冲到最前，这是百夫长啊，罗马军团的支柱。所以百夫长的死亡率或者阵亡率是普通罗马士兵的8倍，这大家听到觉得很震惊，但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也很震惊，打仗都是当兵的死，哪有当官的死，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当官的说往前冲往前冲啊，别人当炮灰，但是在当时罗马军团不是这样，百夫长的死亡率很高很高，8倍于普通士兵。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冲在最前面，他们要跟士兵做出表率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呢？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百夫长，他是见过腥风血雨啊。当耶稣死的时候啊，圣经也描述当时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啊，地大震动，店里的幔子裂开哈，然后呢，很普通人看到这些事情可能心里恐慌害怕，但是对于百夫长这不是他信耶稣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是从战场上九死一生下来的，是不是？他不是因为看到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看到地大震动天下都黑了幔子裂开，不仅仅是因为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他信，因为他什么没有见过，那么血雨腥风的战场死里逃生出来的人，是不是啊？他是非常冷静的，他不是一个情感情绪引导性的人物，他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所以他能活下来啊，而且他是非常勇敢，他不是像当时有一些妇女在那里哭，是不是看到耶稣哎呦好痛啊，钉在那里好痛哭，那这个百夫长不是这样，他见过更多的痛苦，他见过啊，他不是因为那种感情啊情绪啊一下子情绪来了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不是的，不是因为他是罗马的百夫长。然后呢，他见过太多太多就是濒死的人，见了太多了，无论是在战场上，然后他是一个监督别人去执行这个钉十字架的死刑，他是个监督者，见太多啊，所以他应该司空平常了，但是他为什么却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呢？这首先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非常的独立，非常的独立，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啊，他不在乎以色列人怎么看，他不在乎这个那些很聪明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怎么看啊，然后非常的独立，然后他非常的有勇气，他就讲出来，因为别人旁边这些人刚刚在嘲笑耶稣，是不是？然后他又在那说这是神的儿子，别人会不会嘲笑他？但他完全不在乎，完全不在乎，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那我们就来在思想为什么百夫长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没有，他就看见耶稣死了， 他跟所有人一样，当时的所有人一样，他就看见耶稣死了，他没有看见耶稣行任何的神迹，但是别人都不信，别人或许想信，但是到那个时候都不信了，但是他却信，为什么？啊，那么再我们来思想，他为什么信？从耶稣的死上面，他为什么信？之前我们来思想别人为什么不信？别人为什么不信？啊，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不相信耶稣？正如他自己所说，是神的儿子。如果一个人哈，如果啊，人们认为我信靠跟从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一定会帮助我，让我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啊，取得富足。如果我是这样想的，啊，哇，这是神的儿子啊，我跟着他走，我相信他，那么我在世界上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富有。如果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又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会不会信？我当然不会啊，我当然不会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没有成功，你没有富有，你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还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我相信神的儿子，我是认为神的儿子会让我成功的，会让我富有，会让我发财，会让我做人上人的，这是神的儿子，满足我这个期望才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看耶稣，你自己都死在十字架上，你都是身无分文的，里衣外衣都让人家扒了，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这些人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越发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很多许多许多的人认为，我只要相信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会让我成功，而他们看见一个不成功的耶稣，啊，加引号不成功的耶稣，他们就说，那这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有一次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啊，很多人要跟从耶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8章18到20节，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次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啊，都要跟从他，耶稣却离开这些人，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任何一个传道人，别人要来跟从你，别人要来相信你说的话，你当然会很高兴呢。那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要离开这些人，但这时候有一个文士，就他跑得可能快一点，他就对耶稣说，啊，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文士哦，文士在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当时耶稣身边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渔夫、农民啊、税吏啊，在别人眼中看都是很多都是罪人啊，甚至还有一些一些名声不好的妇女，哎，在耶稣身边，这里来了一个哇，社会地位很高一个文士来了，他说他要来跟从耶稣，然后他说你无论去哪里我要跟从，那耶稣有没有哇欢迎欢迎欢迎？有没有呢？没有，耶稣直接告诉他，啊，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来吗？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显然耶稣知道这个文士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知道这个文士为什么要来跟从他，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利益，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啊。他是神的儿子，我跟着他，那我以后会多么的富有，会多么的成功啊，显然是这样啊。结果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你不要想，不要这样想啊，我自己都没有富有，我自己都没有成功，我自己甚至穷到一个地方，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这个文士就走了啊，圣经中再没提到他，就走了。以后跟从耶稣身边的人当中，再没有这个文士了，就走了。所以，他为什么仅仅就称耶稣是夫子呢？啊，他没有跟从耶稣到底呢？显然，耶稣不符合他的期望啊。 不符合这个文士的期望。他跟从耶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世界上的好处。那这个好处是金钱，是名誉，是地位，是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总之世界上的。那耶稣就直接告诉他，我在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来吗？连我都没有，我怎么给你呢？所以这就是当时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本来还有些人可能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不相信了，或者都不愿意相信了。因为他们相信神儿子的原因是神儿子让我能够发财啊，说最简单的啊，说最简单的，神儿子让我能够成功，我信。你看连他自己都没有成功，那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啊，他怎么能够来帮助我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些人看到耶稣的死却越发的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信神的儿子，神一定会帮助我实现我的理想和抱负啊，我的理想和抱负可能不是成功发财，哎呀，那太庸俗了，是不是？太庸俗了啊！我的理想抱负比这个更大，是什么呢？作为以色列人当，作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理想抱负就是复兴大卫的国，是不是？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民族，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呐、啊！我们现在被别人奴役，被别人殖民呐、啊，被罗马人呐、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认为只要神的儿子来，神的儿子一定会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大卫的国，这是我们伟大的理想啊！这不是我个人什么要成功发财那么庸俗的东西，那么自私的东西，不是，这是伟大的理想。结果他们带着这个理想抱负一看耶稣，耶稣能不能帮助他们复兴大卫的国，复兴以色列国呢？显然不行呢、啊，耶稣没有推翻罗马人，耶稣相反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我们相信神的儿子是因为神的儿子可以帮助我 成就我心中的理想和抱负。我心中的理想抱负可能非常的远大，非常的伟大，那神的儿子他能够来帮助我，我相信。但现在你看他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我怎么信他呢？所以这些人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今天啊，很多人都说我是信耶稣的，是不是？耶稣我认识，但真的认识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啊。他们可能跟这些不认识的人的耶稣是一样的啊，对不起，可能跟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心里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心中认为我认识耶稣，我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他心中期望的一个耶稣，想象的一个耶稣，不是圣经中启示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不是的。好，我们思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啊都没有办法从耶稣的死上面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都是对神的儿子有自己的期望啊，而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完全不符合。无论你这个期望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好像庸俗啊，无论你这个期望是多么的伟大什么什么，总之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啊，他们就不认识，或者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其实今天很多人对耶稣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啊，不是不认识，是不愿意认识，不是不相信，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耶稣是这个样子的啊！耶稣不是来帮助我的，耶稣不是来给我好处的，我不愿意相信耶稣是这样的啊！那简单的说，耶稣来干什么呢？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把他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使命。那信耶稣得什么呢？得永生。今天有多少人在乎永生呢？请问大家，你真的在乎永生吗？啊，你还是更在乎你的股票现在又跌了多少？你还是更在乎别的东西啊？我们在出行造就 这个课程啊，木道班这个课程啊，我们一开始就说，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背背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呐、啊。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想着从耶稣那里得什么？得永生，我看有好多人就想着，得一个好工作吧，好不好？啊，得一个好妻子吧，耶稣求求你，得一个好丈夫吧，啊，让我的这个股票升值率，这个增长率高一点吧，得平安吧，哎呀，让我这一辈子平顺一点吧。当然，这些想法有没有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是不是？我们是人嘛，我们都是软弱嘛，每天要吃要喝。赚不到钱，日子怎么过，对不对？那家庭不幸福啊，老婆天天吵，你怎么过？都是人呐、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呀？永生呐、啊，永生。而当时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心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什么大卫国的复兴呐、啊，以色列国的复兴呐、啊。我自己的困难呐、啊，有很多很多重要事情，他们唯一不在乎的就是永生，唯一不在乎就是永生，所以不认识耶稣。那这个百夫长，他认出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耶稣的死上面认出是神的儿子。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了，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见过太多的死亡了。耶稣这个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从这个死亡的这个现象上来看，有什么了不起？太多的人经这个百夫长的手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地方呢？那么他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显然，百夫长在那里听见耶稣最后临死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他从耶稣的死上面看见什么？看见他从来没有看见的爱，从来没有看见的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经历过人间许多许多残酷的事情，是不是？他们都是战场上拼杀活下来的人呐、啊。当时那种冷兵器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跟你今天不一样。今天什么无人机战争，你躲得远远的，按个按钮就把人家炸了，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呢？冷兵器可不一样啊，面对面呐、啊，一刀砍下去，他喷血，他砍过来我也喷血啊。冷兵器杀人跟你现在无人机遥控完全是两回事情呢、啊。这个百夫长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他成了百夫长啊，他活下来了。他看见过人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这是一个啊。还他也一定看见过人世间最真挚的爱。我说人世间最真挚的爱是什么？为朋友舍命，是不是？我以前常常有人开玩笑，什么是真的好朋友、好兄弟啊？是不是？一起打过仗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吃喝的那些都不算，是吧？一起玩都不算，那这个百夫长他一定见过人世间最大的爱，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爱，这个百夫长他一定见到过。为什么？在战友身上他一定见到过啊！有时候在战场那种环境，那真的就是这样，你可以愿意为你的战友去舍命的，你的战友也愿意为你舍命的，那这个百夫长一定见到过啊！但是他在耶稣的死身上，他见到一个比这更大的爱。耶稣为谁舍命？不是为朋友啊，不是为战友啊，是耶稣甚至说，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起，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焚他的衣服。就这句话让这个百夫长太震撼了，他说：“怎么可能？人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爱呢？人世间最大的爱我见过呀，就是为战友舍命呐。”为朋友舍命的、啊、我见过呀，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爱了啊！ 但是耶稣的爱却是去爱那些伤害他的人，爱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这怎么可能是人能讲这样的话，这怎么可能是世界上的人可以讲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他才会有这样的爱呀、啊。所以呢，百夫长啊，从耶稣身上呢，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但是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见人世间没有的东西，就是人世间的爱啊，就是从神来的爱，爱仇敌的爱，爱罪人的爱。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六节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啊，我们把最后第八节再读一遍好不好？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上帝的爱怎么向我们显明？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在耶稣的死上面向我们显明，啊，在耶稣的死上面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可能你很多时候你在怀疑啊，耶稣有没有爱我？上帝有没有爱我？啊，耶稣你有爱我啊？我为什么会失业？啊，耶稣你有爱我？啊，我为什么一直这个职位升不上去，别人都升上去，我升上去？啊，耶稣你如果爱我啊，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啊，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怀疑上帝对我的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看上帝的爱，我们到哪里看？十字架上面去看，我们从耶稣的死上面去看。啊，我们不是看耶稣给我多少地上的好处来判断耶稣是否爱我，耶稣是否爱我。我以前听过一件事情，我非常心里啊，我非常的难受啊，非常难受。那还是一个基督徒的查经聚会啊，我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查经聚会，当时有一个基督徒他这样说，他觉得耶稣一点不爱我。后来我们就听了，你为什么觉得耶稣不爱你呢？他说啊，我今天知道哪个地方他打折，这个衣服打折啊，我赶紧跑去了，蛮好的一条裤子，名牌啊，好很好，十块钱。等我去，我那个尺码就没有了。然后我看到好多人，他们都抢到了，他们都买到了，那拿得高高兴兴的走了。那个十块钱的好裤子，我就没带到。然后他就说，哎呀，耶稣你怎么不爱我？我信你啊。那些人他们很多都不信你啊，他们怎么都买到十块钱的，我怎么就买不到？后来我听了这个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基督徒说的，不是外邦人说的，外邦人还不会这样说，是不是？有时候在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更加的公平。啊，刚才谁说是的？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要承认这一点，在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更加公平。当他们老板批评他们了，他们第一个审查我工作有没有做好，是不是？当他们碰到一些挫折，他第一个审查我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基督徒呢？基督徒遭遇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第一个不是审查自己，第一个就怪上帝，这样公平吗？耶稣的爱在哪里？我们看他都为我们死了，你还去怪他不爱你？所以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为什么信耶稣呢？他从耶稣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呢？他可能从来没期望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那耶稣的死对他来说带来什么好处呢？可能从现实层面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他无数的经他的手被钉死的人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却看到耶稣身上流露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爱，所以他说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一定不是从人来的。我知道人世间最大的爱是什么，就是为战友舍命了，我见太多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白夫长一定也见过太多黑暗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丑陋的事情，他对人性我相信一定是比较真实的看人性，天天死里天天的生死，这种他对人性的看法一定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他从耶稣身上看到的是神性，从神那里来啊，就是爱罪人的爱。那么这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该怎样来思想耶稣的爱，我们应该像百夫长这样来思想耶稣的爱，从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来思想耶稣的爱，而不是看耶稣有没有让我买到10块钱的裤子来看耶稣是否爱我，不是的。好，那么这是百夫长他为什么相信，从耶稣的死上面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他看见耶稣的权柄啊，我们一起把这处经文来读一下哈，路加福音的23章39到43节啊，39节起。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很显然，百夫长一定听到耶稣跟这个强盗之间的对话了，因为百夫长他是监督者，监督执行死刑的人，听到。那他从这耶稣讲的话中看到什么？看到耶稣的权柄。他看到耶稣权柄，怎么会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权柄，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还告诉这个强盗，他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哈，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跟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一样的，他讲话是一样的，那就是像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么当耶稣第一次长篇讲论天国的宪章，是不是啊？马太福音一开始天国宪章啊，大众有福气的人啊，耶稣把这全部长篇讲完，那是民众第一次听到耶稣长篇的讲论，结果民众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耶稣讲话像怎样，像有权柄的。那么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话还是像有权柄的，他对耶稣来说，他这个权柄没有变化，而他这个权柄超越死亡。这个百夫长见到太多了，那平常有些人肯定很骄傲啊，很骄傲，很自以为是不得了，但是一到战场上呢，一个个都怂了，一个个都傻了，所以有人讲这句话，他说战争呐、是人类灵魂的炼净过程。这句话当然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啊？不是从圣经来，圣经没有这样讲啊。神是慈爱怜悯的，那么有人去观察人类历史，发现很多人的虚荣，很多人虚伪，很多人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多么多么了不起，真正到了战场上，一切，你就是一个血肉之躯，你就是一个最卑微、最软弱的人，那么。有些军队可能被人误解，哇，天兵天将啊，好像是刀枪不入，结果最后发现，哦，他也是只要一颗子弹，我也是只要一颗子弹，让他跟我一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了不起啊，说话像有权柄的人，但是一旦被捆绑被钉，完全变了。也在那里哭，也在那里求饶，也在那里完全变成一个最软弱最软弱的人，但耶稣却没有，耶稣完全不被这些所捆绑，完全不被这些所辖制，你定我的肉体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权柄超越死亡，所以这个权柄是让这个百夫长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从来没有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虚张声势的人， 很多啊，了不起！你真的把它放到这种面对面这种冷兵器的战场，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这是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到的第二个，就是他的权柄超越人可以有的权柄，他的权柄是超越死亡，这一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这样去做的啊，这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看见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到神性的爱，神性的爱不是人可以有的爱，一定是神才能够有的爱。那么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到神的权柄，不是人可以有的权柄，只有神才能有的权柄，超越死亡的权柄。那么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到耶稣对天父上帝的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如果前面两样百夫长看到耶稣是神，或者说耶稣是神来的，那么最后百夫长看到耶稣的顺服，百夫长就说这个人真的是不仅是神，不仅是有神性，他还真的就是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才会如此的顺服天父上帝啊。我曾经看到有一个牧者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我觉得也蛮恰当的啊，也挺好恰，帮助我能够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比喻呢，就是我自己也亲眼见到了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啊，打个比方啊，我说的更加大家能够形象一点的话哈，就是你就是大家看到我啊，我拿个小棍子去打一个小孩啊，打一个小孩惩罚他。那这个小孩呢，他不但不跑啊，他不跑，他也不骂我，他相反把我抱得更紧，那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啊？是我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啊看到，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啊去就打他女儿这个手掌心，他女儿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打出来，结果他这个女儿不仅没有跑啊，没有在那里哭，是有哭啊，痛啊，伤心吐，但他把妈妈抱得更紧，他妈妈我错了啊，妈妈我错了，他把妈妈抱得更紧了妈妈打他手，他居然把妈妈抱得更紧。那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稣自己是无罪的，耶稣无罪，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呼喊，就是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上帝确实是把耶稣离弃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无罪，但是耶稣担负了世人的罪，担负了世人的罪。然后圣经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是被咒诅，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被咒诅，他是因为担负了你的罪，担负我罪，担负世人的罪。而圣洁的上帝绝对不能容忍罪的，绝对不能啊！所以圣洁的上帝看到担负罪的耶稣，把耶稣抛弃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耶稣最后说什么？他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当耶稣说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就没有说我的神了，他说我的父，我的父所以这一定就是父的孩子啊，才会这样讲啊。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受到了残酷的刑罚啊，残酷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残酷的苦难，但是他最后仍然说，你是我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我父的手里。那谁能讲这样的话？那一定只有父的儿子才能讲这样的话呀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百夫长，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他也没有从耶稣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好处，是不是？他甚至也没有期望我以后能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都没有。他只不过在无数他曾经亲眼目睹临死的人、濒死的人身上，或者他自己都已经监督过很多次把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无数次当中，他突然看到一个，这一位就是耶稣。他跟所有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一样，最后都死了，确实死了。他没有任何的神迹，他也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看到不一样的神性的爱， 超过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命的爱，为战友舍命的爱，超过，远远超过，甚至爱什么呢？爱仇敌，爱那些钉到十字架上的人。这一定是从神来才有这样的爱。第二，看见神的权柄，一个被钉死的人居然有如此的权柄，给别人这样的承诺，给别人这样的应许啊，这种权柄超越死亡的权柄，一定是从神来。第二，看见耶稣对父的绝对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仍然称你是我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们今天呢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都是受难周啊，也被称为 Holy Week。 那么这一个礼拜思想耶稣的死，耶稣的受难，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的死，我们从耶稣的死身上，我们要看到神的爱，上帝的爱在哪里去看到呢？啊，在十字架上。上帝是怎样的爱呢？爱罪人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舍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当时的其他的那些人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啊，从耶稣的死上面认出是神的儿子呢？只有这个白夫长呢？因为其他的人他们对神的儿子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期望和想象，而这个期望和想象跟他们自己的，你说理想抱负也好，你说他们自私的动机也好，无论什么，以他们自己为中心对神的儿子，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神的儿子一定是要是这个样子才能符合我的期望。那么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不符合任何人心中的期望，不符合。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要醒察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我认识耶稣，我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和相信，真的是我们看见耶稣十字架上的爱，看见耶稣的权柄啊，看见耶稣对上帝的顺服，然后圣经让我们要效法耶稣，其中提到要效法耶稣的死，效法耶稣的舍己，效法耶稣的顺服啊！耶稣让我们效法他，效法他什么？舍己背着十字架，柔和谦卑，舍己背着十字架去效法他啊！那么，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啊，我们认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为我们相信耶稣，但是事实上我们心里跟当时那些不认耶稣的人是一样的，那这就是最可悲的光景了啊！因为当时那些不认耶稣的人，他们至少还知道自己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至少还知道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带着心中错误的想象，不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耶稣，然后我们还认为我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那就是自己把自己掉到谎言里面去了，那就是更可怕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百夫长啊，他没有看到任何神迹，他也没有得到什么现实的好处，但是他看见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他身上有这样的爱，没有见到过爱罪人的爱，他有这样的权柄，战胜死亡的权柄，然后他有这样的顺服。有一首黑人赞美诗歌是这样唱啊，这个歌的名字歌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没有下来，这个他就是指的主耶稣，他没有下来，没有从哪里下来，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啊。我把这个歌的中文版本给大家读一下啊，歌词。当耶稣被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人们都来看他，他们说，如果你是基督，你就下来拯救你自己。但是耶稣，我亲爱的耶稣啊，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是魔鬼在试探他。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的灵魂就失丧了。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没有拯救他自己，他做了决定，他要拯救我。我觉得这个诗歌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为什么死，为什么他不救自己，为什么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这些人的灵魂就永远的失丧了，他不要我们的灵魂失丧，他没有从十字架上来，他做了决定啊。耶稣的他说没有人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他自己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就是不救自己，救谁？救一切信他的人啊！我们要再次强调，救一切，我们大家一起说，信他的人。你要信耶稣，耶稣为你死了，耶稣救了你了。你说我不信耶稣，那很遗憾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与你无份无关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思想耶稣的死，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我们要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信他是我灵魂的救主啊！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是为了拯救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那边，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担负圣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也更是感谢你啊！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更是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单单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我们灵魂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来活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活在我们自己的期望当中，去认为神的儿子是怎样的，去认为救主是怎样的。主啊，而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主啊，就让我们来信靠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让我们来相信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为我们舍己，因他的牺牲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得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